亲爱的兄弟姊妹，感谢今次特别的机会和你们一起。今次的活动具有历史的意义，因为有173个新的传道部会长和他们的配偶出席。他们来自19个不同的国家，受指派去世界50个不同的国家去服务。这项新的人数记录象征着主正在加速他的事工。当你们听到特别的归信故事，传道事工就会变得活生生的。我想要用四月份获支持出任总会女青年会长团第二支理的尼尔玛利奥姊妹最近录影的归信故事来开始我今日的信息。当你细心地去聆听她的故事的时候，你会获益良多。玛利奥姊妹，好荣幸之前就已经认识你和你的丈夫，但是大部分的教会成员都不是好像我这样认识你，你可不可以讲下你的归信经过呢？
多谢立宇信长老。我22岁的时候搬咗去麻省的波士顿，在那里我遇到两个教会成员，其中一个说自己是摩尔门教徒，我和我的同房就说什么是摩尔门教徒啊？他们其中一个就说，你想不想我们带两个朋友去你家，让他们跟你讲解一下我们的信仰呢？一个礼拜之后，他们就带了两个朋友来，那次就是我第一次见到摩尔门传教士。我承认我有很多很多问题，但是他们一直来探访我，最后他们还讲述救恩计划。我很清楚记得那晚他们说，你们来这个世界之前是跟天父一起住在灵的世界，你是天父的灵的女儿。纳尔逊长老这一番话对我来说似曾相识，我觉得很熟悉，但是我这一生又从来没听过的，但是我知道我以前在某地方听过。课程结束的时候，其中一个成员大声问我，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他望着我说，尼尔，你对摩尔门经有什么感觉呢？我冲口而出这样说，我想摩尔门经是真实的，我很惊奇自己刚刚所讲的话。他很明智地没逼我，只是说明白之后跟着你怎么做呢？于是我答应当晚我会很诚恳地祈祷。我在我睡房地下上跪低，然后我问天父，如果这一间是救主在地上唯一的真实教会，我会洗礼，但是 我要知道教会是否真实的。突然间有一把声音在我的脑海或者在我心里面说，是真实的，就是这样。于是我立刻起身，是真实的。我觉得很惊奇能够获得这么美好的答复。第二朝我就打电话给传道部会长说，你好，我需要接受洗礼。
我想他一定很开心听到你这样说。你对你的祖先有些什么的感觉呢？
你的问题是 很得意，因为我在教会的第一个召唤真是充满灵性和充满灵感。主教接见和问我愿不愿意成为家谱委员会的成员，我就写信给我两个80多岁的祖母和外婆。我记得几个礼拜之后收到一个大鞋盒，里面装满了相片，相片后面写一些人名和一些记录。于是我就坐在我睡房的地板上，将一沓一沓的相片分类，达德家庭、希尔家庭、雷家庭、菲廷家庭。当我整理的时候，突然间我抬起头，虽然我没见到他们，但是感觉到整间房是充满了人 而且他们很有兴趣。我感觉到他们的存在，他们是很开心的。我想在成为教会的成员最初的两三年，我大约交了七十几个名去圣殿的印度门道做教义。我将这些圣殿卡给我丈夫的 大卫的亲戚，我想跟你讲讲大卫。大卫很特别，他就是问我是不是想知道有些关于教会其他的其中一个成员。我洗礼之后十三个月，我就在圣愿会成圣殿结婚。
做教会成员传教士是不是有这样的好处呢？
是啊，我极力推荐。
你和大卫现在拥有美满的家庭，不如讲一下你的家庭好不好？
我们有十一个子女，当我们结婚的时候想有一个家庭，建立家庭就会有十蚊仔啦。他们都是很精选的灵。
你有没有些建议给我们的姊妹，怎样去平衡下身为妻子、母亲、主忠信的仆人和主的门徒呢？
我喜欢教会的聚会，我知道听来好像很奇怪，但是我的心是在家，每一个召唤好像相辅相成，我会先顾好我的家庭。有些会议我是没办法出席，但是并没有影响我的家庭生活，即使有都是教导我做一个更好的妈妈。
你是一个更加好的母亲，因为你固守福音。
没错，
我们真的很感谢你为教会所作的服务。
多谢，
感谢你啊，好多姊妹。她的故事是否真的充满灵性和启发呢？有没有注意到传教士和成员之间是怎样合作呢？他们是否真正关心她呢？还成为她的丈夫。你有没有感受到活在帷幕的另一边的亲戚也很关心她呢？你们有没有感受到一个爱她的丈夫、她的子女的姊妹的美德呢？当我感受到他生命和他子孙的喜悦，就坚强了我自己的见证，和加强了我分享福音的热诚。很多时候我们将主的事工划分成不相关的部分，其实无论是教导非教会成员福音、为新归信者服务、使教不活跃的成员恢复活跃、教导同埋巩固活跃成员，或者系执行家庭历史同埋圣殿嘅活动，呢啲事工其实系不可分割嘅。呢啲都唔系个别嘅事情，全部都系救恩事工嘅一部分。喺帷幕后面嘅人会因为子孙接受福音或者再接受福音而欢呼喝彩，因为佢哋知道子孙可以代佢哋执行重要嘅圣殿教义。同埋死去嘅世代可以联系埋一齐，呢个就系马利奥姊妹洗礼之后好快就学到嘅原则。我希望每一位教会成员都有机会体验嚟自祖先鼓舞同埋振奋嘅爱。我会讲一个父亲睡前嘅比喻，嚟说明天父希望我哋能够彼此相爱。我会叫佢做父亲临睡前的故事。有一晚，一位慈爱的父亲在他的太太和孩子都上床休息之后，一个人坐在那里的时候，突然有一种冲动提示他要去看下他的孩子。于是他除了他的鞋，静静地行到睡房的门口，在走廊阴暗的灯光之下，他见到两个细细的头睡在枕头上面，冚住被的孩子卷埋一嚿，瞓得非常舒服。当听住孩子静静的呼吸声，他就想翻起日头的画面。他听到他们玩的时候的笑声，看到他们分享野餐的时候的笑容，还有当他们捉到他们喂狗吃雪糕的傻笑。 小朋友睡着的时候比较容易对他们有耐性的。当他们熟睡的时候，他仔细考虑他们的需要和如何去帮助他们，他感受到强烈的爱和保护他们的责任。他细细声走去另一间两个年纪较大的孩子的房，他见到两张床，但是吓了他一跳的就是其中一张床是空的。他周围找，走到去书房，到他曾经有一次在那里找回他不见了的女儿。父亲见到女儿很安静地坐在那里看书，于是女儿说，我睡不着啊。父亲于是就拉开他身边的凳，他们开始谈下当日发生的事，他的朋友、目标和梦想。后来女儿就回房休息，父亲最后再检查到一次才熄灯上床。朝早父亲帮亲爱的妻子准备早餐，他为每一个甚至是最小最睡得晏的孩子摆好用餐的位置。厨房的香味叫醒了孩子，他们在一片混乱声和吵闹声中走出来，但是其中一张凳是空的。父亲叫他们等一阵，等他去叫醒那个孩子。很快全家人就一起享受他们的早餐了。我们在这个简单的比喻里面学到什么呢？这个父亲跟着自己的灵感去检查一下他的孩子，评估彼此之间的关系。他寻找不见了的孩子，他的行为完全是出于单纯的爱。他所这样做不是因为他看了手册，亦都没有人给了一张清单他，他只是跟着自己的感觉去做。传道事工其实都是一样，最有效率的传教士会表达爱心，爱心是有效的传道事工的润滑剂，亦都是生命中的重要一环。比喻里面的父亲爱他每一个孩子，所以我们行事都应该是出于爱，是希望去帮助所有的人，而不是只会偏爱某几个人。机会来的方式不同，遗憾的是我们会错过一些机会。我的家庭就是一个例子。我的曾祖父母八个人都是在欧洲归信，然后移民去到美国。福音就是他们的一切。不过去到我父母的那一代已经远离教会，所以当我成长的时候，我的父母都并没有参加教会的聚会。当我做外科专科和研究的时候，我和我的家人住在远离父母的其他地方。由于关心和忧虑我父母的永恒幸福，我就写了一封很真诚的信给我父母的主教。我认识这位主教，所以我很期望他是可以帮助到我。我向他表达了我对我父母的爱，和要求他派遣一些人去教导我的父母福音。后来我收到他们的主教的回复，他说他真的很难过，因为他找不到任何人可以去教导我的父母。主教的答复真的令我非常失望，他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他。今时今日这样的事不应该会再发生，主教不应该会没有人可以帮到手。现在主教有支会议会、支会传道领袖、 和传教士准备好愿意在孩子提出请求的时候去帮助拯救他们的父母。几十年之后，我的父母已经真心归顺主，他们在圣殿里面认证，也都和自己的仔女认证，但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从他们的经验里面所学到的教训。慈爱的天父命令我们向所有人宣讲福音，会不会划清界线，分辨那些从未听过或者是听过但是忘记了福音的人呢？答案肯定是不会。救恩的事工是包括所有的人。传教士和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都是为了世人的灵魂的救恩在主的葡萄园里面工作，包括做好成员的传道事工，使不活跃的成员恢复活跃，和为得到圣殿的祝福做好准备。神想他所有的儿女都配称这样获得永生的祝福。
And qualify for eternal life.
传道事工在神的角度是救援的工作。我们敬爱的多马麻孙会长曾经重复这样教导我们要伸出援手。他说我们有责任伸出援手，带领这些人去到主的餐桌前，饱享主的话语和与圣灵为伴。在这件伟大的事工里面，我们愿意带领灵魂归向基督，订立第一项圣约。我们亦都愿意带领灵魂重温以前的圣约。因此约瑟·斯密菲廷会长这样解释，拯救羊圈中迷失的灵魂和拯救地上偏离的灵魂都是有价值和值得赞美的，亦都会为天上带来同等的喜乐。主教和传道领袖负责安排每个支会的传道事工都有两个人，就是主教和传道领袖了。主教持有权让去带领事工，指导手册第二册里面清楚这样说明，主教和他的支理要将教会成员传道事工列为优先，并定期教导传道事工的教义。他们要鼓励支会成员和全部时间传教士共同合作去寻找教导舞蹈友，并为他们施洗。他们自己也要寻找和帮助个人和家庭准备好接受传教士的教导，树立好榜样。在主教经由灵感召唤之下，支会传道领袖负责传道事工，他要协调、指派、指导、组织、协助、参与、出席和带领支会的传道事工。他要定期和全部时间传教士举行传道协调会议，他要出席支会议会。支会传道领袖是传教士的活跃同伴，和帮助他们寻找教导机会，提供意见和协调所有的支会资源，包括确认一些成员愿意持续交替感在他们屋企里面教导课程，提供需要的交通工具，同埋协助传教士教导异性的成员。支会传道领袖担任非常崇高的角色。各位支会传道领袖请注意，我们要求你们要完成新的职责，要认识传教士和和他们一起去工作，帮助他们在行事历上面填满有意义的行程，这样他们就没有时间去拍门寻找要教导的人。在主教的指导下，支会传道领袖和全部时间传教士会专注在新的不活跃、恢复活跃的成员和他们的家人上面。他们会集中在朋友，只有部分是成员的家庭和他们的朋友、有兴趣的邻居、支会成员的朋友和其他想听福音的人。 手册话俾我哋听应该要做乜嘢，但系冇讲俾我哋知应该点样去做，亦都冇教我哋应该点样去讲啲乜嘢嘢，或者特定嘅步骤将福音嘅喜乐带俾其他嘅人。我哋从比喻里面学到，书本唔会教导家长喺遗失小孩嘅时候应该点样做，但系家长会唔会延迟去揾佢嘅孩子呢？直到手册教佢哋咁做呢？好嘅领袖就好似好嘅父母，佢哋嘅行动系因为爱。佢哋表达爱心嘅时候，圣灵就会指引帮助佢哋明白，每一个人都需要独特嘅关爱，嚟帮助佢哋以主嘅方式去生活而得到喜乐。支会传道领袖点样可以联系支会议会传教士同埋支会成员呢？佢点样能够将传道事工嘅热诚带俾支会议会嘅每一个成员去配合佢哋呢？我哋会播放俾大家睇奥克拉荷马州斯蒂沃特支联会艾蒙第三支会嘅支会传道领袖嘅影片，内容系讲佢点样去完成传道嘅事工，同埋改变佢支会嘅传道文化。
我哋处于五十年嚟最严重嘅旱灾。情况真的很严重，大部分池塘的水位都是很低，农作物和动物都处于严重的情况。我们支联会 的传道事工好像旱灾这样没有大进展。我们知道支会三年没有归信了，会长很关注这件事，我们一起讨论，然后发信要求成员一起为了传道事工和旱灾禁食。我们收到封信之后，全个支联会和周围的支联会都一起禁食，即刻展开传道事工。水闸开启，每个人都参与传道事工。70元包文长老来到这个地区提供传道训练。他最先提出的意见就是，支会或全部或者分会的全部时间传教士是协助你们去做传道事工。教会成员的职责就是积极参与传道事工，邀请朋友和家人回教会。如果没有了全职传教士或者成员的参与，传道事工就不可以展开。我们的目标是由支会传道领袖和支会议会推动，而不是全职的传教士。支会传道领袖的角色是和主教支会议会开会，制定和执行支会传道计划，帮助成员寻找联谊慕道者，给全职传教士教导。我只是想做一件事，就是和助理支会传道领袖和传教士去排满传教士每日的行事历，过去一年推展整体传道力量之后，每星期教导有成员陪伴的课程，由平均两个、三个、四个增加到10至12个，几个月前平均达到14至16个。我们现在的目标是每星期要成员陪伴20个课程。当我休息的时候，看回支会和支联会的变化，很容易就找到促成传道事工迅速增长的两个主要方向，就是成员努力参与传道和邀请其他人出席教会聚会或者和传教士见面。所以我只是帮助我的家庭和支会每个家庭把握机会和其他人分享福音。
我是崔西高明，这个是马克高明。
我们在2013年1月26号洗礼，这个是成员做传道事工最好的故事。我们有一个家庭和他们变成朋友，介绍他们给另外一个家庭，他们的朋友小孩子会在支会认识其他小孩子。
我相信主安排我生活里面认识这么多教会成员是有目的的，
会令他们和传教士更加认识地讨论，认真地讨论，开始定期回教会。
我看到福音怎样影响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榜样。
成员同传教士互相认识好重要，不过更加重要的是成员要主动认识同联谊慕道者。当我去学习同认识这些人的时候，会觉得很轻松，因为你可以自由地发问、发掘和学习一些你不知道的东西，而且没有人会批评你。
To me, I felt a lot like.
我觉得好似约瑟斯密咁，我去过好多唔同嘅教会，都觉得缺乏咗咩咁样。而喺呢一间教会，我唔觉得有任何不足嘅地方。佢哋适合我同我嘅家人。
呢个地区传道事工嘅旱灾或者停滞期已经明显结束，但系就一日一日咁建立动力。我睇唔到有消退嘅迹象。呢项系后期时代伟大嘅事工，我哋喺呢度嘅原因就系聚集以色列家族。我同所有嘅教会成员都有责任尽化，尽我哋所能同其他人分享福音。
我哋非常感谢宝文会长同埋佢嘅支会传道领袖，俾我哋睇到传教士同埋支会议会系应该点样合作嘅。藉住合一嘅目的同埋愿景，佢哋知道佢哋爱嘅人喺灵性同埋俗世上嘅需要。支会议会工作嘅真正筹想唔系喺开会嘅时候，而系喺佢哋教导嘅人嘅时候。你哋可能会谂，比喻里面嘅嗰个父亲系代表主教或者支会传道领袖。其实呢个父亲系代表教会里面任何一个成员，只要有爱，我哋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好牧人，藉住天父赐予嘅灵感，虔敬咁样去计划同埋拯救灵魂。根据神嘅指引，每个支会嘅辅助组织领袖唔需要等到主教或者支会传道领袖嘅指派，佢哋都会觉得整个嘅圆圈系应该开始喺餐桌上边为每一个人准备位置，而唔系净系俾嚟嘅人。每个成员藉住灵感同埋爱心，都应该去寻找仲未系教会成员嘅人，或者需要帮助重新感受福音喜乐嘅人。佢哋会透过爱去咁样做。当我们跟随耶稣基督，就会好像主一样行事，好像主一样爱人，要完成主的事工，是一次拯救一个灵魂。我们的力量都是出自对邻人的爱和对天父的爱，我们都是神的孩子。我见证神是我们的父亲，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是神的教会，我们是他的仆人。我要这样讲，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